最近还有在看的节目是，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点严肃吧，说起来就是叫做
我喜欢严肃的
什么什么
乔伦吉，就是结婚地狱，就是一个
等一下哎、欸，等一下，我觉得他今天介绍节目
这个人婚姻有问题吗？
真的
欢迎收听姐姐喊什么，我是吉娜，
我是薛莉。
今天的这位来宾可能是近期最后一次来了。
他被封杀了吗？
欢迎即将成为人母的人妻贝拉。
好讨厌哦。 Hello 大家好。
产期啥时？
四月底。
所以是金牛座。
对啊，
即将要卸货了。
超恐怖的，现在肚子很大，每天都在打
check out。
那他是属兔的耶、欸、好可爱哦、喔 oh, 兔宝宝、
啊、兔宝宝
兔宝宝。我们身边好像没有金牛座。
阿伦是金牛座
怎么样？
还行耶、欸、蛮小只的。就蛮小资的。
我想说哎呀，再过不久这个人就要生了，生小孩之后大概有一两年没有办法来上节目吧。
也可以吧，就带一个小的来啊。
带一个小的来很然后就录到一半开始喂奶，有没有？妈妈我饿了，然后就给他喝奶。
一岁不会讲话吧？
一岁就咿咿呀呀吧，
就用哭的。
妈妈
为什么
出现蜡笔小新的声音？
萌萌嘛。
所以我就想说哎，那不如就榨干他最后一次。
那今天要来榨什么？
预备人母你知道也没有办法跟他聊什么太 heavy 的话题，不适合跟他说哎，我们今天要来聊社会案件，你查一些资料来什么的。
你怕他小孩会有胎教问题。
對對對，或者是说不太适合讲一些狗戏啥。就想说他之前有跟我们分享过他看的一些比较猎奇的韩综，就可以聊聊我们最近都在看什么综艺节目啊。
好，
开始之前近况报告一下，就是最近我终于搭上了 COVID 这班列车。要不要欢迎掌声一下、
啊、欢迎重获新生浴火重生的大姐。
我以为我是天选之人。我想说
世界上没有天选之人，
过了三年哎、欸，还有一个周周哦。周周也是没有那种正式确诊过的人。没想到可能是因为我确诊之前那个周末玩得太嗨了，就是也不是玩太嗨，就是我真的太高兴但是又太累了。
他没有睡着，
就是是不是
什么四五点睡然后八点半起床。
对，追星太快乐导致乐极生悲的一种概念。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一周末的行程好了。因为我最喜欢的那个 Isseungyun 他要开全国巡回的演唱会嘛，在首尔有两场演出、本来我只要去一场，因为我只抢到一场的票。
可是演唱会是会去很多场的吗？
我会，
本来就会，
我个人会，我只抢到一场，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礼拜天去。可是刚好我就看一下行程，哎、欸，我们跟秋刀鱼约好要录音。就想说天呐，卡太紧了。后来我才跟他们临时就是换时间说，那我们礼拜天的行程可不可以往早一点调这样子。结果后来就是在周五吧，因为我还约了另外一个朋友，他从台湾来要看演唱会，我就跟他说哎、欸，你从台湾来其实我们应该要看两场吧。然后他就说对啊，可是我们又没有票。然后我就进去售票系统看，想说哎、欸欸、
有
票呢。
有票呢。
可是呢正好要结账那个瞬间系统就关了，因为已经是开演前24小时了，所以他不让我买。
可是这样你就知道他其实还有票，你可以现场买。
对，所以我就安排了我隔天要去嘛。可是其实因为我还没剪片啊。我礼拜六还没有剪片，然后我朋友他其实也很赶，中午才到韩国，然后他又要去 check in 又要干嘛，然后又要赶到那个奥林匹克的那个竞技场。我们大家都很忙，我的行程安排就是周六早上起床开始剪片，我大概剪超过30分钟我就觉得我可以去这场演唱会。然后可是你去演唱会的话，因为你要现场买票嘛，你也不知道预期多少人会去现场排。你要买了好位置的话，因为他6点开唱嘛，3点半的时候就要到那边。所以我整个人很赶，醒来就在家里那狂剪狂剪剪片，然后就说哎、欸，我好像可以了，我好像可以，我们待会那个地方见。然后我就冲出去买票，我就买到了 VIP 第一排票。
那可能真的是就是试出的，
赞吧，
很赞。
对，然后第一排是在那种 floor 区，是你可以站起来跳的那一种。我就大嗨啊。而且因为其实那两天就是在进入春天之前，因为我想说可是已经春天了，不用穿那个长羽绒吧，然后就穿的比较少，然后就
超冷。扇风扇风，
那周末我就开始在那边受凉了。
而且你第二天好像也穿蛮瘦的。
对，我就在那边又唱又跳，然后已经消耗了很多体力。晚上又带我朋友吃饭啊什么的，然后就回家嘛。回家我继续做什么呢？
剪片。
当天又剪到了凌晨4点，然后把所有东西都上传之后， 隔天早上因为跟秋刀鱼约录音嘛，
十点见面，他真的超屌的。
对，我大概就是八九点就起床，然后又去跟他们见面，
对，然后录到两点，然后他又去看，又去散红，
赶往奥林匹克。然后那天真的超冷，他那天是一个假的好天气，你知道吗？太阳很大，你以为不会冷，
风很冷吧，
就超冷。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风里面瑟瑟发抖，然后又进去里面又在那边嗨了一个晚上，尽情燃烧自己。隔天礼拜一嘛去上班，还跟我同事说，哇，我今天觉得我人变聪明了。
什么意思啊？
不是，因为你周末两天你已经经历了一个很亢奋的时候，
你回光返照。
对。因为那个竞技场其实不大，座位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我就觉得视野好棒，然后整个人好快乐好开心，我接收到好多能量。我就觉得天哪，偶像，我已经忘记追偶像是一个这么棒的感觉，它可以让你人变聪明，然后就
变得变聪明是什么意思？
变得很有活力。因为我平常、
啊就是、有活力，
对，平常上班族就是一条死鱼，
觉得唤起了他吧，
死鱼就是
变龙了，
对，让我变成一个活鱼的状态。我还就是那天很正面很积极，然后下班的时候还跟我另外一个同事一起在路上遇到嘛，然后我还跟他聊天，他还跟我说，哦，他说铁力尼姆，我最近都没酒不能睡着。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最近就在思考人生啊，觉得很有点忧郁。然后什么时候我就说
你应该去看演唱会。
我说可是我今天这是一个那个法喜充满的状态哦，跟他炫耀一下我周末啊，因为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我现在状态很好，可是我超不想来上班的。我觉得好像上班了这种能量就会消失殆尽。然后就用一个很正面的方法一直在开导他，就跟他说啊，不然你可以去做什么啊。我跟你说我最近还在做 podcast， 然后什么哎呀，人生很忙但是好充实好快乐什么什么。就晚上回家吃完晚餐九点的时候，突然就觉得
我给开开嘞，
哪里不太对劲，我的喉咙怎么了，就是痒痒的痒痒的。然后我睡觉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可是平常喉咙痒痒的不至于到睡不好，就是睡得很不舒服，然后就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你那时候觉得是月经要来了吗？因为月经要来之前我也会觉得，就前一天我也觉得怪怪的，
可是不是喉咙怪怪的啊，
我是到处都会觉得怪怪的。
全身不舒服，
全身不舒服。
反正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我今天身体好像很奇怪耶，万一是不是那个 COVID 啊，才去测就发现哎呀，第二条线超快就出来了
而且重点是你那时候还发高烧。
不是，重点是我不知道我在发高烧，我以为我只是蒙塞，就是小小的身体微恙而已。我家有买了一个那个额温枪，可额温枪其实好像不太
准。你说额吗？
额头的额温枪，不然是哪个额？
我说耳温，
耳温枪，
额头的额不是耳。可是他说 37.1、为什么我觉得我的身体里面这么热，可是我的手脚是很冰冷，那可能没什么事吧。后来你需要那个确诊证明吗？就去医院，就他一量我的耳朵 38.7， 就他就说你看起来超正常的。然后我就说难怪我觉得这么不舒服。
所以你在医院也有再测一次？
对，
他就是啊，
你要再测过一次之后你才可以
拿证明。
对，这就是我确诊当天的心路历程，那就是这样子。那人母的肚子还好吗？
最近胎动很剧烈，就是半夜都睡不着，而且我昨天我儿子竟然跟我 high five。
我觉得蛮温馨的、啊、哪里会恐怖？
不是你睡到一半然后突然 high five 吗？ high five。
我在这。
因为我就觉得肚皮很沉然后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手很自然的放在我的肚皮上这样，然后就在那个半梦半醒间突然一个面积很小的东西然后就顶着我的手，可能叫不要摸它吧。
你怎么知道是手？可能是脚底啊，我要踹你。
也有可能，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跟你就是有一个
交流。
对，
哦，外星人的那个
一起 go home。
对啊，就觉得很神奇。只剩下一两个月吧，搞不好以后生完之后还会怀念现在这个胎动的时
候。我还以为你说要立刻怀第二胎，吓死我了。
现在睡觉不是很不舒服吗？
哦，对啊，真的超不舒服的。我现在睡觉真的是每一个小时醒来一次啊，就我觉得当妈妈不简单。
可是那你这样白天会不会也是很想睡？因为晚上睡不好。
我坐着的时候是最舒服的时候，我躺着的时候，因为我下半身血液不循环，然后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半夜醒来上厕所的时候，一站起来会有一种全身像电流通过的感觉。因为那个血液瞬间往下半身流下去，然后再回流，就是从来没有体验过，那真的很不舒服啦。可能我也有点高龄产妇。
也没有吧，你现在35不到是吗？
是啊，慢。
可是我觉得因为他平常不是那种运动型的人，他没有在培养自己的体力。
我觉得急可能很适合升个35台阶。因为那
平常超认真运
动的。那你有没有觉得卸货之后要去运动一下？
有，我真的觉得就是产前你有习惯运动的人一定非常好吃。
怀孕工作有点累吧？
我觉得就是你快要开始请产假之前，你会有一种混乱的时期，就我为了生小孩，然后我要
放弃我的 career。
对，就是我这一年就停摆了这样。
你现在觉得你怀孕之后有失去什么东西吗？
或是影响你最多的地方？
我发现我肚子开始裂了，就是我有妊娠纹。
你有擦那个吗？
我有擦，可是就裂在我没有擦到的地方。
天哪，天哪！所以擦要全身擦是不是？
就是没有意识到说
腰跟
站着的时候，因为是整个腰，就侧腰跟脊椎背部的地方在支撑你整个大肚子，就因为重力的关系，肚子往下嘛，所以你侧腰这边其实皮肤是会被有一种对被撑住的感觉，
所以是等于你要。整个大面积不只是肚皮，你要做一个护腰的感觉，
擦要擦到背后这样，然后侧腰就开始有点红色的那种很像蚯蚓的纹路。好伤心
啊！在甄嬛里面这样的话就不能再服侍皇上了。
不是甄嬛啦，是那个扎龙出来的那个
、哦、扎龙
如懿如懿传如懿传那个是张
钧甯，
所以有
妊娠纹就不能服侍皇上吗？
张钧甯就是他生完之后
的吗？于飞，于飞，
皇上看到他的肚皮就觉得有点
就冷感了，
对对，真的是扎龙。
有听大家有听到我的叹息声吗？
现在在收听，如果有男性收听到这一集，我真的说
不要这么残忍，
做人不可以这个样子。
对啊，
对啊，关灯不就都一样吗？
对啊，金英光应该没有这样吧？直接叫金英光。
对啊，而且女生
笑死，
金英光是他老公的代称。
对，老公老婆要互相包容，因为女生可能也包容了你的秃头啊，或者是什么的，
啊、
大家互相体谅哈，突然变得很温馨，一个喊话的节目。
对、啊，
真的，怀孕之后一定会觉得妈妈很伟大，可是就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想说。
怀孕的人生，
对，怀孕没有那么简单，
还是期待他的到来啦，好期待跟他玩、喔、
对啊，毕竟是我们组织里面第一个小孩，
对呀、
啊，是老大、欸、
超多阿姨在等着他，
我还好，
也不怕给走，
我讨厌孩子，
我就看一眼就可以了，他就是你跟他玩啊，你跟他玩，
我会跟他玩，
我会跟
他玩，我
会跟你讲，我就会就是嗨。
对他就路过嗨一下，
周末要干嘛？
现在已经在想象我要闻那个婴儿的头皮，
还有他脚底的味道，
婴儿味很香耶。
我现在是有在想要送人妻什么，就是产后的礼物，
到时候你们来啊，给你们看我的妊娠纹。
我不确定我有没有想看耶、欸、
对啊。那我去想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妊娠纹的、
哦、我下次找一下答案，我下次去医美诊所帮你问一下、
哎、对啊，我们去找一下答案。
而且因为我老公已经在害怕，因为他怕一起进去然后不小心看到我阴道被剪这样，
他就在前面就好了，
他不要看、啊、他不要看，他抓着你的手然后就这样就好了。
我也觉得他就
是
闭眼就好，
不要看
上体跟下体两个部分吗？
对啊，会有那个窗帘，类似窗帘的，
对啊，在上面就好啦。
不一目
有时候和好担心啊。
对啊，我说你
给我进去哦，
你应该没有高到你会越过那个窗帘可以看到。
就不要看，真的是不要看。
但是会有一些是怕说老公看完之后布局。
对啦，
是一个风险，人妻可以考虑一下。
对啊，我想说他要不要在产房外面等我就好。
因为
其实好像也行，
因为长远幸福还是比较重要的啦。
对啊。
OK， 好啦，那我们刚刚也闲聊了很久了，那就进入正题，分享一下我最近又看起了一个选秀节目。
你看了什么？
算是蛮红的吧， JTBC 的 Peak Time。
他是在选什么样的？
选什么？
你之前有看过 Sing Again 吗？我现在很喜欢的 Sing Again， 他就是 Sing Again 这个节目第一季的冠军。嗯，然后他这个节目的宗旨，他因为他是选秀嘛，可他选的不是完全素人，他选的是比如说你出过一张专辑，
就是红不了的一些
还没红的人，
或者是你红过现在不红啊。所以之前 Sing Again 他选这些人出来，然后有一些人、
oh, Sing Again、
啊、你说以前
对、嗯、
再唱一次、嗯、
对。所以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看到你的脸、嗯、可是你不能公布你的名字，你会抽一个号码、嗯嗯、你说你是18号这样子、嗯、然后大家看到你哦，这个人好熟悉，他是谁，我想不起他的名字，
就听到声音有可能知道。
对，然后他可能会唱他的代表作，有一些是就是他可能是地下，他没有在主流出道、嗯、就是这些人混合在一起，然后再争取一个再红一次的机会这样子、哦、之前是比较算是单人的这种，比较多是自己音乐人啦，唱作人这种、嗯、他们的选秀节目。那
现在他做了一档延伸节目，是偶像版的
偶像版。
曾经红过或是出道过的偶
像，一定是偶像出身的。
对，他现在好像分成三组，一个是最近刚出道需要一些加持的人，还有就是出道很久但是现在已经没落，已经几乎面临解散，他可能五个人现在已经少了两个人的那种，或者是中间有一些出了一些事情啊什么，就是这些本来可能有机会发展然后但是后来没落的人，他们重新就是聚集在一起。他们一样也是不能公布团名 peak time 嘛，所以他是有24小时制的，所以里面的人可能就抽嘛，可能说我是8点、我是11点这样子。对，然后他的评审有点 senior 跟原班人嘛，就是曹圭贤嘛，还有 Mino， 还有 J Park。
Mino 还在哦，
Mino 他
不去当兵了，
对，他录了大概几集之后他就去当兵了。然后还有 Tiffany， 就是二代团的评审们。我觉得评审
精华，
我会想要看这个就是因为想要看评审。
对啊，其实因为二代团很精髓，
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Peak Time， 然后看到一半觉得无聊，我觉得你可以再回去看 senior 跟第一季。觉得我会开始做 podcast 啊，有一部分动力可能也是来自于这个节目。
为什么这么说？
它里面包含的那个年龄层真的很大，有一些他可能十几年前曾经红极一时，就是他可能某一首歌真的你唱出来全韩国人都会唱，可是大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歌红人不红。
对，然后他可能已经五六十岁了，但他仍然想要再站上来唱歌。然后有一些人甚至他曾经是一个可能以前蛮红的，然后他现在在超市里面做那个收银员之类的，但他仍然想要红。看到就会觉得他们为了坚持梦想，为了坚持做一些喜欢的事情真的很努力。然后你也会看到其实这个社会是非常残酷的，因为尽管这个节目当时是 JTBC 非常热度很高超过 10% 的一个节目，但是终究也只红了第一名跟第三名。你可能会获得一些勇气去支持做一些我曾经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或者是我曾经喜欢的事情，就想要找回一个热情的感觉嘛，对生活的热情。很多人其实上班族上上就会死掉了，
对啊，
可能很多人没有感觉到，但是有一天你状态比较不好的时候，你突然就会觉得哦，我活得很低潮。就死鱼啦，死鱼一条。对，所以我觉得尝试着在回到活鱼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接触了这个节目这样子。然后 Peak Time 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会有一点热血，然后你会看到他们很努力。你知道甚至他里面有一团啊是全员都在打工的团哦，
出道之后在打工，
就他们不红，可能有些人他们甚至是没有公司，然后有一些人甚至是公司可能就只有一个老板，然后其他人成员都是理事这样子。公司规模小讲，因为其实偶像这个整个娱乐产业都很竞争啦。
对啊对啊，
然后就是除了大公司之外，你其他人要 support 一个团到出道是一件非常困难的，
需要一个很大的团队。
对，你要还要很多的资金跟很多幕后 push， 造型啊经纪人啊什么什么各方面的东西都要很多的资金去 support。 这个时间点我看到了第四集里面有个是11点的团，他们就是称为全员打工团，每个人都在做矮吧，有些人在做 dobogi 啊，然后有些人可能在烤肉店啊什么的。因为他们可能家境的状况也不允许他们就是专心做偶像这件事情。可以想象吗，在那么 boxy 的一个打工的环境里面，他们还是里面实力最好的一团。就他们的舞跟歌唱其实都非常的稳定。
那他们之前出道的时候，他们会讲到他们出道的时候的故事吗？
会，他就是会穿插一些他们这一团之前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维持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甚至连 Taepyeon 本人他就是也还有在打工。Taepyeon 也是 two job。
哇，听起来啦就感觉是到处都是充满有实力的人，可能只是没有一个发光发热的舞台。
对啊，跟运气吧。有可能你99分努力完之后你差了那一份运气。
对啊，對，然后那一份运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
对对 对， 對，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啊。
然后什么时候看，就是之前得那个 COVID 那个时候。
你需要希望。
发烧的那一天，发烧的那一天我就躺着，我想说哎呀躺着，可是想说无所事事，然后我睡又睡不太着，就真的很不舒服，我想说开着看好了。狂哭欸，我因为我自己那种很容易被情绪渲染到的人，所以我一直看都是觉得里面的人哇好心酸啊，然后就 砰一直。
所以他们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就会穿搭就是他们这一阵子的生活或者什么之类或者背景，
对对对，他们就会稍微说一下我们这个团怎么样，然后或者说甚至有一些人他们是历代已经经过了很多次的成员变迁，然后最后只剩下两个人站在舞台上，他们甚至其中有人比如说我们这一团剩下我们两个大哥站在这里，然后其实我们的忙内在底下的某一团里面、就是类似这种有点尴尬的状况啊或者什么，然后也有那种团解散之后剩下他们自己一个人要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就是有单人组最后十几个人里面选出几个他们另外帮他们组一团，就是24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还蛮励志，就是评审是一大看点，然后有实力的团也是一个看点，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已经有公司在 support 他们的嘛，他们看完十一点的舞台就是刚刚那个全员打工团的舞台之后，他们就会觉得哦好惭愧哦，我要回去反省，就因为你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可是你们练不出这么样的实力，就是他们就会觉得哦怎么有一点
我还需要再更努力，
对、就是反省啊。可是我觉得真的所有的人都很努力，就是看这种节目你就会觉得哦这些人真的为了博一个机会他们活得很辛苦、就可能算是同时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一点慰藉吗、然后或者是说喜欢看韩团跳舞唱歌的就你也可以看一下，但是因为他们人真的很多啦，有几个我觉得可爱但我后来都记不起来他们的名字
人很多，
对，24组，一组里面可能最少就两个人，两个人是很少，现在的团主推都是那种大型的团
九人团之
类的，对对对对，真的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啦，推荐，有点热血跟感人的故事。
哦，我怕我看了也会哭，因为毕竟现在怀孕中，就是荷尔蒙
荷尔蒙不太稳定，
对，点很低。
那人妻追的是什么节目？
我还蛮喜欢看一些恋爱或者是什么夫妻。
哎，你知道他
怎样？
之前跟我开的一些片段，所以我就说你要介绍什么，然后他就讲一些，我就觉得那些听起来都是我一辈子不会去开起来看的。什么土日新 Poor Man
那什么那什么
离婚男的节目谁会我个人对离婚男
荧光注意 Danger Danger
因为他自己说可以提供一些就是婆妈就是很爱看的、或者什么之类的，
没有，就是
比较冷门，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问他嘛，你本人喜欢看什么，他是一个比较接近家庭生活，然后是那种电视一打开随时就会出来看，就会接触到一些这种比较家常啊的这种大众型的节目，
人家收视率也不低哦大概有5%上下，
他蛮厉害的
欸，因为觉得很意外，因为其实我是本身觉得刚刚就是吉说的那一个节目还蛮无聊，就是推心破面就是离婚男的节目其实蛮无聊的，可是他意外的已经播了超过一年了，就如果真的很无聊大家已经把手边的韩综都看完的话其实可以去搜一下来看，但真的就
怎么说呢，就是一些有一点年纪的男艺人然后他们离婚之后的生活吗，
对，他们就会
离婚之后的
以他们离婚经验然后访谈来宾，跟来宾们说一些就是为什么他们自己会离婚，以及这些来宾为什么婚姻会成功，然后或者是会嘲讽这些来宾说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搞不好几年后你也离婚了之类的，就是这种访谈性节目，但是就是大部分都在讲垃圾话，
会不会有一点直男癌很严重，
直男癌
因为是那种离婚的男子们嘛，又有一点年纪，然后他们的观念可能是比较上一代的，那上一代的对话会不会就可能跟我们这一代会比较有一点点观念接不上，
对，我觉得还蛮好笑的，然后而且就是会看到他们以前恋爱的方谈恋爱的方式，对女生的方式就是都是非常的
old school，
对，就是大家可以好奇，就是韩国的爸爸们或叔叔辈的人啊，就是、
你要简单讲一下他们曾经有什么比较 old school 的谈恋爱的方式，
就是在20几年前他们谈恋爱很流行去面包店。
你
知道
面包店什么意思啊？
面包，
你说 Body Bucket 吗？
之类，因为那个年代觉得去面包店是一件，就像是上餐厅
哦，就像
餐厅、
咖啡厅，
对对
之类的，
对，就是那种去餐厅吃好料啊什么之类，就是是一个招待对方的一种
，Oh my God，
好地方吧，
时代感很重哎、欸。
好了，20几年前，然后反正就是讲一些他们以前恋爱故事，就偶尔会透露，因为毕竟还是以来宾为主，他们只是偶尔会透露自己就是主持人们。 门的一些恋爱经验什么之类，就是看到想说哦，原来韩国以前年代的一些叔叔辈的们，
画当年的感觉，
对，画当年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还蛮好笑，就是因为你没办法想象到嘛。如果大家真的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看一两集啊，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人可以看超过十集以上。
我真的十分钟都不行，我听到这个就不会点开来看。我有时候看那个什么哔哩哔哩，然后他可能下一步他会自己跳转一些奇怪的东西给你看，然后他就跳转到一个好像就是童星婆妹，然后觉得讲话好无聊，为什么这个节目会被上传到哔哩哔哩？
因为谁在看呢？
真的就是你坐在电视机前面，然后你真的没有选择可以看的时候，
看 HBO 啊，
没有，就是你当下只有那一台可以看，
那我就会把电视关掉。
啊，那你推荐一些有趣，
推荐一些有趣，就觉得大家应该还蛮喜欢看恋爱配对的
节目，很红欸，
对吧？就而且特别是普通人，你就会觉得更醋鼻，因为毕竟
更醋鼻，可是长得好看吧？
可是我觉得就是不好看，你也会觉得哦，这才有真实感，
那是他个人立场。
我就不喜欢看人家配对、啊、
就我不知道在那个一般的一些就是影音的 APP 里面有没有这个节目，就是叫拿能说路，这个节目就
我是单身吗？
在有那个什么 Netflix 里面有
吗？
有
韩国的有
拿能说路吧，哦，台湾没有是不是？
你刚说什么男人 solo？
男人 solo，
我 solo，
就是他的那张图，就是写一个什么 solo 什么的。
嗯，对对 对，
韩国有，我不知道台湾那边有没有、哦，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可能要 VPN。嗯、
对啊，然后这个节目的话，其实就是一群男女透过节目制作组提供的一些旅费，四天三夜，然后去旅游。
恋爱巴士，
哎、欸，你好年代感哦！
怎样？怎么了吗？讲的好像我都不看，我都不看，就
我妈会看，我就跟着看。
我也有看以前小说，然后反正他们就是一起去旅游。节目的构成是在摄影棚里面，然后由那个 Tapcon 还有那个宋海娜、李一庚，然后他们三个人就一起看整个节目剪辑的影片，
观察，
对啊，观察这一群男女旅游的过程。
就是他们这个节目请来的嘉宾是真的真素人，
就是大部分真的是真素人，可是还是有一些 influencer， 就是一些网红啊。其实他们是想要为自己打广告，所以去参。但其实还是有蛮多人就是一看就知道是素人，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恋爱节目他们不是所谓的真的找真素人，因为真素人可能颜值稍微比较跟大家期待的不一样，收视率可能会比较低一点，所以他们都会倾向找一些网红网美健身教练啊，
或者是准演员，
嗯，外表很漂亮的那种来上节目。
之前换成恋爱不是也蛮多的吗、嗯、就是都其实有一些有签公司。
对、嗯、对啊，换成恋爱那一个节目大部分颜值都看起来蛮高的。
对啊，他们好像最好看，
但拿那个说裸是真的就
就是素人。
对啊，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就是观察到各种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遇到的一些男女的互动模式。参加这个节目的男女来宾们可以透过四天三夜的行程里面，节目组他会提供一些
小游戏吗？
对，小游戏，然后让你们配对去单独约会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有机会跟不同的异性聊天吃饭。最后一天你是可以选一个人然后跟他告白，当然你如果在这里面没有遇到心仪的异性的话，你还是可以选择放弃。可是其实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赛者有不同的个性嘛，就会想说哇塞，天，原来韩国也有这种地雷这样。就想说哇，
什么样什么样地雷，听到地雷我就醒
了。什么样叫地雷？
就
你赶快睡着
了。我刚快睡着了，听到地雷我就醒了。
会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就譬如说自己已经有钱，然后已经有了一些成就，一定会有市场这样。可是殊不知女生都不理他。曾经有一集在做母胎单身的特辑、就是一些从来没有恋爱经验的人来报名，然后把他们凑在一起，然后
牡丹，哎、欸，这单字
之前人气就很一直说他很想帮我报名啊，
哎、欸，怎么不帮他报名啊？
哎、欸，我跟你讲，我超想要推荐节目组，
哎、欸，可是如果你上了，你真的不去吗？
什么？
就是如果他帮你报名，
对、啊，
然后你真的选上，你真的不去吗？
我没有兴趣、啊。
对，然后就有一个男生其实不太知道怎么样追求女生，因为毕竟没有经验这样，所以其实他很常误会女生的意思，可能女生在婉转拒绝他，可是他听不懂，他以为女生还在给他机会。
那是聊天的艺术的问题。
对，然后甚至还有就他一直觉得只要我真心对待那个女生一定会选择他这样，然后最后女生就被他逼哭，因为他就觉得他很像求的那么狂
恐怖情人、啊
哦、对对，恐怖情人的感觉。然后他有 机会跟那个他心仪的女生聊天的时候，然后他就一直问他说对我的好感度到多少，就是那种很赤裸裸的问题给对方负担的那一种，然后女生就会一直绕圈子想要委婉拒绝或者是委婉的打退堂鼓这样，可是那男生都没有听懂，然后最后女生就流眼泪还说什么真的觉得很谢谢摄影团队给我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遇到这么多好人这样，然后就那男生就捏他脸说我又没有弄哭你的意思，你不要哭了。那个女生
就，可是你这样讲我也会觉得好像不太像是拒绝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表情，他说谢谢，然后对方好像可能会误会说哎呀他一定觉得遇到我很开心
对，然后
那真的是做很凉了天哪，
因为可能又加上那个男生其实长得蛮平凡的，女生又长得其实蛮出色，女生通常对一个男生有兴趣的时候一定会问题都围绕在这个人身上，就不会一直讲什么节目团队啊什么
你说话就没所谓
就是不会讲一些就是无关紧要的觉得那男生都没有感觉出来，然后最后女生流眼泪，可是我觉得她那个眼泪里面有含着就是你不要再逼我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女生也是母胎单身吗？
这一个母胎单身特辑里面女生都说她们是母胎单身没错，可是其实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就是你知道暧昧的对象，就是只是没有
交往，
对，没有交往，
可能只有男生是真母胎这样子，
对，然后对，然后他就一直想，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好像太给这个女生压力了，然后他就一直想要去女生宿舍敲门，然后
天哪超恐怖
他要跟他道歉这样，然后女生就一直说、
啊、
就女生就一直用一些小的理由推
发卡发卡想发卡，
他的室友就说他现在在睡觉然后就不好叫醒他，过一个小时然后就说啊他起床了没这样，然后他就说哦我在化妆就不方便出去，他就对讲戏就根本就不想跟那个男生讲话，可是那男生就一直觉得哦我是不是太急了，反正后来那个女生后来有跟他就是聊说其实他只是想要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两个人聊聊看，可是后来聊过之后发现就是没有
好真的不行，
对，没有好感，可是不知道他会这么的积
极，
对，然后看了就会觉得
好可怕、哦、我看了就会觉得，
可是我以前有遇过这种男性友人，
跟你说刚就想起了我以前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就有这种人吗？
对，然后公司里面就有一个男生，一开始他就只是会在茶水间比如说你蒸便当或者洗便当的时候他会跟你搭话，后来因为那时候公司都是用 Skype， 他就用 Skype 敲你，他就说哎、欸，我们等一下我跟那个谁谁谁下班要去骑车你要不要一起去，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我们不熟你为什么要约我去骑车，然后我就会委婉的拒绝他说哈哈哈哈哈，你们好健康哦下班还要去骑车，可是我就是下班一般来说都是直接去搭火车回家，后来他过一阵子他就说那我等一下我们在楼下等你咯
听不懂
想说哎哎、欸欸我什么时候有答应要跟你去骑车啊
他还特地找伴来着，
很奇怪，然后后来发现那个人他是公司里面几乎每一个女生他都会这样子
想要就是试试看，
对对对试试看，每一个每一轮啊我真的遇过每一个女生他们都会说哦那个人他上次也有约过我哎、欸。
可怕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看这个节目就是很有趣之外就是你可以学习到哦原来不能够这样跟异性相处或者是 哦原来这样子给对方很有压力之类的，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可以让你学就是有心得的地方，
可以推荐给你的母胎友人去看一下哦，里面有没有自己的现象可以改善啊、
就是、就是有一些想要很想谈恋爱但是苦于找不到方法每一次都共孤的那些人，
对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拿那说了就是一些要么不是那种交往时期都很短或者是一些不知道为什么条件非常 OK 可是却没有办法结婚、你就可以去一窥究竟，看到一半你可能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些人单身是有原因的什么之类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不积极啊，有些人可能是自我感觉良好，然后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太过于就是激进然后有一点给女生负担然后没有办法不了解女生的心理、
可以去检视自己的问题、
可是那也要这个人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啊
也是
你知道吗
也是这件事情蛮难的
就是自省是一个美德，他太过或者是太没有自觉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通常有一部分的人他真的一辈子都改不过来是因为他就算看了这东西他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影射到自己
我懂
之前还有做过什么四十几岁的特辑啊，就是已经年纪蛮大的人，就我老公说这些人的感觉有共通点是就是没有办法客观化自己，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客观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自己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不知道自己问题点在哪，就像己说的、
所以说他这个是一集就是一个
4天3夜的行程，季好像大概都会5到8集嘛，
到八集是一整
八个故事
一整群人这样，
对，就一整群人这样、oh. 就他们四天三夜的行程，然后这一次配对有几个人，然后当然有成功的案例啦，就是有一个开健身房的男生，其实也是长得很英挺这样，然后
挺哪里挺英挺
这词也不 OK 耶、欸、
请问是哪里呢
我刚刚还想说什么是硬挺
哦，你听成硬是不是
硬挺
久真的也是就是长得很帅啊，然后女生的那个参加者里面也是有一个条件很不错在大公司上班的一个女生，到最后就是成功配对了，下节目后谈恋爱几个月后还结婚，现在还生小孩了，
哇哇，
就还
是
真的是成功案例耶，
对啊，这是成功案例、
哦、有没有参加
啊
有心动吗
没有，我是觉得真的会有成功耶
哇，
对啊，当然虽然是少数啊，当然也有结了婚然后又离婚的案例，就在那短短的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嗯、他们结了婚
已经结了又离了，
对，又离了、哦、这样，
这节目很真实、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推荐看的啦，
实境秀蛮真的蛮实境秀、嗯、
对对 对, 对，
那虚拟呢，虚拟有什么想要推荐的？
我是没有看什么特别的综艺节目，因为我本人就是没什么时间看综艺节目，
大忙人，
对，我比较多看就是剧，韩剧或者是 YouTube 这样。那我来推荐一下我最近看的韩剧好了，看了一个《再婚上流》金喜善演的、哦、去年的片，
哦天哪，
八集的迷你剧，然后它是一个节奏超爆快的一个复仇片它最后结局是好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看那种复仇然后女主角
爽片，
对，爽，它算是爽片，它只有八集，所以就是你其实可以一天之内把它追完，而且其实我觉得它男主角蛮帅，男主角长得是我的菜，
你觉得它故事内容有什么吸引你
啊？一样，
就是报仇啊，对啊，然后那个坏女人真的很坏，坏女人是演那个请吃饭的漂亮姐姐的那个另一个 Tellini、嗯、喜欢丁海寅的那一个另外一个代理、嗯、他演的超坏，真的超爆坏，
有比那个人精呢还坏吗、
啊、没有，他没有哦，他撞死人的女儿，
他这很坏，
教唆杀人
哦，
这很坏、欸
哦、这是人精的等级，
人精没有杀人，人精就是伤害你，
借刀杀人，人精
有杀人，人精
有杀人、欸、那他们都蛮坏的
可他有杀小孩吗？
对、啊、他杀小孩耶、欸，哦、他跟他妈妈有仇，可他去杀小孩。
等一下，我们这样有算暴雷吗？可是第一季已经播了这么久了，
还好还好。
而且其实也还不知道永金到底是不是真的杀人凶手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赶快洗白，
想看爽，
好怕被骂。
想看爽片可以试试看《再婚上流》。然后如果不是剧的话，蛮常看 YouTube。我其实固定也就是看几个频道，我很喜欢看的一个是韩国的综艺节目，那个《西伯牙》，《西伯牙》我都会看，
《西伯牙》超好看。
它的中文是什么？没有中文，
十五页吧？
哦，十五页，就是 Channel 十五页，
对，它是 Channel 西伯牙。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应该算是单元式，它是单元式吗？
就其实这个东西是那个 Lion So PD 它的延伸出来的一个频道，
罗 PD 的，
对对对，
频道。
人气刚刚一直不在线上、啊，
他一直以为我们在骂脏话吧？
不，我一直。我以为你们在讲英文，但那个节目真的也很好看。
Lion So PD 他做的一系列的那个《新西游记》实在是太红了。记得他延伸出来的第一个是那个 Iceland Kanseki
哦，是吗？
我没有看、那個，
好像是，就是因为他们《新西游记》里面，他们就李秀根。跟那个恩基文他们不小心抽到了要去那个 Iceland，
嗯嗯嗯，
所以节目组要送他们去，
对，但他们两个非常极度讨厌长途飞行然后也不想要去什么那么远的国家，他们就很抗拒这个行程，然后想说我们忙得要死，然后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
还要抽空去旅游，到底为什么，他们超不想的，可是其他人那个像 PO 跟 Mino 他们超
想
抽到，
如果是我也想去、欸
啊、不是，可是一个袋子里面、喔、然后那么多奖品他们就抽到这个然后他们就说不然要去的话就去那个、啊、一到然后吃完三餐就回来那种
就
糖衣
七
给当天来回
就真的几乎是糖衣七给，好像我记得啦，隐约记，其实我不太记得全部，然后隐约就是从那个系列开始他们会放上一些正片里面没有播的系列，就延伸出很多节目，比如说江虎东他很喜欢吃泡面嘛，
嗯嗯，
韩国拉面，对，他就会自己去外面挑战在山里面煮各种拉面什么之类的拉基南，
嗯嗯，
然后还有伊苏滚他的拉霍罗伊西当，
哎，你记性好好、
哦、对啊，我前面都没看，我是后来才开始看的，
对，因为前面这些人就是可能有时候
你要先看了新西游记然后才会知道有这些故事，然后你才会开始看，然后我是从中间加入的、
嗯、
因为新西游记你也没有看全部、
嗯、对，我也没有看全部，
然后
你叔可能那个是在农村，就是煮饭给
他，对，他自己开一个餐厅嘛，然后没有 serving， 然后没有其他人帮助他，他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做完全部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很适合他。他手脚很利落，他既会煮，他又会洗碗，然后又会招待客人，
serving，
对，然后还会跟客人聊天，我觉得很棒。然后再下来的系列应该是 Mino 跟
就是那个酒喝酒的那个吧？
不是
OK 吗？
马坡摩金
啊，对对对对
对，
这是最近的。
你是不是完全忘记？
对，我完全忘记了，因为我最近就是那个你知道，吉古乌拉切戈超斯，然后所以我就完全忘记前面有什么。
对，他是那个马坡摩金。那他们两个人呢，会就是 PK 时尚的这件事情。那大家很明显知道，就是 Mino 他是时尚派的人 ，PO 他比较跟时尚感觉沾不上边的感觉。反正他们就会在节目里面做一个穿搭的 PK， 然后就会及时就是节目组会拍他们今天选的 outfit 给大家投票，然后最后赢的人可以获得一个帅小子
徽
章，觉得很有趣。然后因为里面他们也会诟病一下罗 PD 的穿着，
我觉得罗 PD 就是很欠修理，
他就是一个登山风啊，
对，
真的。系列其实很。还有他们有个出差的一个系列，
就是各个公司，
对，就是带着他们新西游记的那一套的游戏，那一套模式去各个找公司啊，或者是找剧组，这样子一起玩游戏，
或是经纪公司什么的，然后艺人大牌艺人都会出来，
对
对啊，我觉得那蛮精彩，而且可以达到就是帮他们帮
宣传，真的是
win-win
的效果，
我觉得这是 win-win， 超级 win-win，
我觉得罗 PD 真的是天才，
就是其实大家也都会想要跟他合作啦，因为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演员他们私底下不为人知的一面，就是你可以看到玄彬玩游戏有多白痴，
对对，他真的超白痴，
对，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孔刘在旁边打那个什么、啊、那个叫什么
花牌
大忌
纸
牌折纸的一个纸牌
阿彪阿彪
啊，对，有点阿彪，就是他在鱿鱼游戏里面玩的那个，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搬到节目上要他挑战，一个人在角落一直在啪一直在啪，
笑死，
他大牌艺人在玩这些游戏，然后或者是说他们也有跟那个机智医生生活啊他们做合作，
这个是在我们在韩国的 YouTube 看得到吧？
对
不
对？
看得到，
它就是一个频道。
台湾的 YouTube
在 TVING 也可
以，一定可以。
就它 YouTube 是公开的，然后 TVING 你也可以直接收看全系列这样子。最近我很喜欢看有那个、啊、曹圭贤，因为他爱喝酒嘛，他的那个节目叫做《언제까지오겠죠》，
你还
海哥呀？对，
这个、不知道肩膀跳舞，
肩膀跳舞，对，用肩膀
跳舞，
跳舞，对对对，
到底还要跳到什么时候？
对
对的一个，就是喝酒的，
对，喝酒的
到处去马吉。然后我因为这个节目存了超多韩国里面的好吃的地方，有一天我真的会去，
我真的想去，可是我就觉得又有点恨这个节目，你现在把它介绍出来，然后
人
会爆多、欸，
对啊，而且他们的地方都蛮偏僻又隐秘的，
他们一开始是在首尔、然后后来他们真的介绍很多旗榜那边有很多那种、
在市场里面的那种
市场那一家牛肉烤
牛
肉
牛烤牛肉我超想去的，好像是在江陵是不是，是吗，是吗，江陵
园、
对，然后他就
是牛的特殊部位，
对，肉看起来好吃就算，他有一个东西我特别想吃的是那个
皮冰棒，
对，他的拌饭，他有一个那个是豚酱，就是他们韩式的那种大酱汤的那种拌饭，有点像是肉酱饭的感觉吗？大酱汤的 base 的那个酱，然后去放一些豆腐啊跟肉末去做成的一个拌的酱，
汤炖酱，
汤炖酱，然后它里面
吃，我现在有点肚子饿，
那个真的很就很对我的味啦，
我也是，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韩国的饮食，但我觉得很想吃，好饿哦、
真的很想吃，我现在好饿。
这样大家睡觉前这样听得下去吗？
我们很常做这种事情
超坏，反正除了这个以外，这个其实我觉得虽然是它是 YouTube 频，就是在 YouTube 里面可以看得到，可是它本质起来还算是综艺类的，
它是一个非常大制作，就有一点像台湾的那个木曜是超玩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木曜是他们也是一个节目制作的班底、有这样功底的人去做一个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
怎么脱节，我
对你不知道木曜是超玩
怎么会不知道，回去 Google 一下
台智源跟那个昆达，他们最有名的就是他们会去挑战什么一日的职业，就比如说他们可能到你公司去，然后或者是去麦当劳，他们就今天就挑战我今天要当麦当劳的人
啊、我没有恶意，但是我一听到这样子的那个
Walkman，
对，想说他是不是
小时候我也蛮爱看 Walkman 的，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但是他们拍的非常好看啦，他是网络节目，
可
是你
会大制作，
对，你感受得到他的那个企划跟有趣的事情，而且对他来宾真的一个比一个还要重量级，
厉害哦，对。 然后反正就是除了这种大制作，另外我还蛮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生活类型的 YouTube， 就是像是 Youth Beauty，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些
频道名，
对，他的频道名叫 Youth Beauty， Y O O S Beauty 这样。然后还有另一个就是真的是比较 chill 的，就是他怎么生活，他就怎么呈现给你看。Kinda cool， Kinda cool，COOL， 对，
那所以他是拍韩国的生活，韩国人。
他们两个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韩侨，就是小时候可能在国外长大，像 Youth Beauty 好像在哥伦比亚吧，一个蛮冷门的地方，然后就住了蛮久，然后后来回到韩国，可是他们都是韩国人，所以他们的频道里面偶尔会用他原本在当地生活的语言去讲解他今天分享的东西。然后他们这两个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做的这些内容的主题没有只限于哪一个部分，因为他有拍 Vlog， 他拍旅行，然后他也拍就是他日常买的东西 unboxing
分享生活，
对，然后可是他也教你化妆，教你穿搭，然后最近的流行趋势全部都有。然后所以我蛮推荐，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最近比较 fancy 一点的东西，你很喜欢打扮自己，然后你想要知道韩国最新流行的资讯的话，你都可以从他们这些trendy 的人的频道里面去看到所有这边的面向。
但你觉得比如说韩国其实做这种类型的人很多，
超级多，
那你是怎么从其中挑选出这两个人的？
因为我喜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韩国人的穿搭很多都是黑白灰，他们喜欢简单型的穿搭，所以就是很自然而然这种人很多的时候，其实很多 YouTuber 都是这样
疲乏。
对，我不是觉得不好看，只是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他们两个对我来说他们都是非常多变的，他们
风格多变，
风格多变，以及他们的穿搭都是有颜色的，我喜欢很有颜色，然后很喜欢有很有个人特色。他们拍片的手法跟一般，其实我没有说谁比较好或不好，台湾的 YouTuber 比起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在呈现，包含剪片的方式。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地区他们流行的剪片的风格其实都不一样，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韩国他们的呈现跟台湾呈现，
对，完全
就是他们在意的那个综艺点或者是剪接的素材其实是不太一样，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那人气呢还有什么节目要介绍？
最近还有在看的节目是，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点严肃吧，说起来就是叫做，
我喜欢严肃的，
什么什么
乔伦吉，就是结婚地狱，就是一个
等一下我觉得他今天介绍节目英光在吗？Danger
不是，等一下这个人婚姻有问题吗？
真的Danger
对啊，他怎么他平常都在给我看这种节目欸，
挖洞给自己跳的感觉，
好夸张哦，
是有未雨绸缪还是平常心里有什么连接吗？是不是
你要小心哦，这以后会不会变成诉讼的一个什么题材之类的？
我也是跟我老公一起看，因为我觉得看那个节目就夫妻一起看的话其实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
哦，你觉得有事是健康的吗？
我觉得就是看一些失败案例就觉得哦，身边这人真好
哦，那还不错啊，很怕转头就说你也是这样
对啊，然后那个节目主持人简单说一下，节目主持人其实有几个人啦，但是主轴是一个韩国知名的心理医生，然后他是那个医学系的博士出身的一个老师，他其实过往曾经有长达十年的时间在主持一个育儿节目，就是教导大家怎么样去就是改变自己的小孩，那个节目叫做无意阿姨台拉就死，然后那个节目做了十年，其实就是透过那个节目那个老师很出名，因为他真的很会很懂小孩，然后要怎么样教导父母去引导小孩走向正途这样，然后大部分其实是教导一些就是学龄前或者是国小生这样，然后他这一两年是在探讨就是那个夫妻，就是夫妻怎么样相处的部分这样，然后也是有点像是访谈性节目，就是邀请一般人夫妻来节目，然后一起观看他们生活实际的样子。当然也是有一些是艺人啦，就是针对艺人或是一般民众就是投稿的一些夫妻案例，然后选择来进行探讨与咨询这样，然后摄影棚里面其实就是大家一起看哦，这些夫妻到底是相处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已婚的人可能就会看了之后就会想说哦，原来我的婚姻问题可能没有这么严重，或者是未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哦，天哪，结婚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这些问题，那我还是现在未婚结不了婚其实也没什么，搞不好还是一件好事。
那你有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吗？就是比如说因为我 我听说就是你刚结婚的那一年到三年之间你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可是三年到七年的时候你可能中间会遇到、
哦、真的吗？
对，就是每一段婚姻的每一个时期你会遇到一些不同的问题，比如说结婚十年以上的人你开始像家人了，那你们应该到底要怎么相处，还有比如说性生活的方面、哦、该怎么办、嗯、对，就会有很多就是你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觉得
你现在结婚几年？
三年了吧。
突然就访问他、欸
哦、那其实也没有很久，
我觉得对，没有很久，而且其实我觉得没有小孩之前如果两人就有问题的话基本上就是你们俩不适合。
那你看这个节目有什么案例让你觉得哦，这真的很夸张、
嗯、觉得年初还是去年年底有一集其实蛮有具有争议性，可能有些台湾的观众知道，那个是一个男生他娶了一个有小孩的失婚妈妈，他投稿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跟他的这个妓女关系没有办法拉近。嗯嗯，他实际观察影片之后就有点怀疑他有点性骚扰他妓女、
哦、
就是
不是，可是
不当的肢体接触，然后那个妓就是非他亲生那个女儿、嗯、才六七岁吧，当然感情很好没错，可是只要爸爸可能做到特定的动作，就比如说要一直强行环抱他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爸爸不要抱我这样，然后可是他就会说爸爸很爱你啊，你怎么可以什么拒绝啊什么之类的、
欸、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大家上网看可以知道，就是后来这个节目因为这一件事情停播了三周还两周吧、嗯、因为大家看完之后当天就
觉得不舒服，
两三千人打电话到警局举报这个节目，说这一个是不是一个就是
警示，
对，是一个危险的对案例，这样就怀疑希望警方介入调查、嗯、
后来有这个节目他们有调查吗？就是警方
其实当时其实节目组的一些剪辑的一些手法有让那个心理医生被民众误会，就觉得说怎么没有提出适当的 指责跟质疑这样，然后他就说其实他有，但是因为节目的一些长度的一些问题啊什么的，他也就是被剪辑这样。后来就因为大家有就是举报嘛，然后就警方有介入调查这样。可是其实这个节目也不是仅止于那一集来节目访谈的时候就商谈完就结束，他们其实也是有事后一直不断持续追踪这样。后来是怎么收尾我是不清楚，但因为毕竟这是没办法公开调查的一个案件，我觉得那一集其实蛮有争议性，其实大家可以关心一下。还有另外一集是应该说蛮常见的一个案例啦，就是总是指责对方的不是的夫妻、嗯嗯嗯、就是动不动就是说就是因为你啊所以怎样怎样，对，就是怪对方。然后就这一对夫妻是就是新婚时期啊，就是这个女方怀孕的时候，公婆表示就是他每一次就是来到公婆家，他就想说哦毕竟是怀孕了嘛，公婆就会体谅他，然后就大部分都是公婆在服侍他，就会觉得你来我家当然虽然你是客人，可是你也是嫁进来我们家的媳妇啦，就是如果我在就是煮饭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就是、
帮个忙，
对，做个样子也好。可是女生就会觉得说这个家是你的家，这个厨房是你的厨房，我不应该随便进你的厨房然后去
做一些事情，
对，干涉、嗯、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一些摩擦就是在新婚时期的那一段时间的相处累积，甚至后来有一次老公就是把小孩跟老婆拖在公婆家、嗯、就说啊，我跟朋友出去外面喝一杯，你在这边休息等我，然后我回来之后我们就回家。结果后来那个男生他就睡喝酒，跟朋友喝酒，然后后来去就是按摩店嘛。
你说是老公把小孩拖在公婆家，不是老婆，
对，
老婆跟小孩一起拖在公婆
家、哦、就说那你在这边因为有人可以帮忙一起照顾你，就爸爸妈妈可以照顾你这样，那我去跟朋友再去喝点耳团这样。然后他老婆就
说，然后就去深色场所吗？
可是好像不是深色场所、嗯哦、就是一般的按摩，可是我是不知道有没有真的这种正常的按摩。
你是喝了酒之后去的按摩，
我觉得很怀疑
、欸、
合理怀疑，
对。
然后他又不小心睡着，然后一直没有接电话，凌晨就回家了嘛。那老婆当然就气不过，因为平常就很委屈，因为很常就被公婆嫌弃说他不主动帮忙做家事啊，然后就坐着要等人家服侍啊什么的、嗯、然后就老公一进家里他就觉得很委屈，然后他就上前去抓住他老公的衣领，然后就飙骂他老公、嗯、可是公婆就在旁边看啊，然后公婆就说、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老公这样、嗯，而且就是 close 对己就是难免的吧，而且他就已经说他睡着了，那他又没有做什么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你何必要这么激动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觉得然后就毕竟我觉得胳膊还是往内弯吧，这种 紧急的情况下、
当然啦，当然，
对啊，然后女方觉得很委屈啦，因为毕竟她就觉得应该是大家都要为她想，她就想说这种事情发生了，然后而且不接电话，然后又是凌晨回家，当然是会想一些有的没的嘛，然后结果大家都指责她，甚至她公婆因为这件事情就说她是不是有情绪控管问题，然后或者是过动了，就是一切就是
很负面的话啦，
对，然后她就觉得她在这个家里面不是一个成员的感觉，就一直被排外这样。后来女生其实还有反映到说，其实她就是常常觉得她跟她老公没有交流的感觉，然后没有对话，因为老公常常就是喝酒醉回家不省人事，她就想要摇醒她老公，然后就说哦，你陪我讲几句话，就她老公醒来然后就飙骂她，然后骂她三字经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哦，我相信你这个男人嫁给你，然后结果你就这样把我冷落在一旁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缺乏对话的夫妻应该是蛮常见的，我觉得啦。
各大 YouTuber 啊或是什么网红的分享都是说，很多男性他们都是回家就觉得很累，不想要再说话，甚至有些人可能就是下车之前就会觉得哦，进家门之前压力也很大，因为他们就觉得进家门好像就要陪老婆讲话，所以会在可能如果他开车的话，可能就会在车子里面自己在冷静、
欸，你好懂哦，
一下子再回去没有，就是很常，我很常看这种啊，就很常看什么重口味开房间啊、
哦、
或者是什么，
对对对，
就是他们都会讨论男生是怎么想，女生是怎么想的，好困难。我真的觉得我很鼓励女生，就算结婚了你要拥有自己的生活。
对，我也觉得
如果说你是一个一整天在家里一直在等待老公回家的这个角色的话，那你相对的你当然就是会有很多想要倾诉的事情啊，跟想要再跟他沟通的事情，渐渐的可能因为一个都在外面一个都在里面的话，你们的话题就很难产生会有交集。
对、
然后尤其是因为男生如果又不擅长跟女生沟通的话，他就会觉得我回家像是在交作业或是延长加班的感觉。
对，就他就觉得回家不是一个放松的感觉。
男生也要反过来就是说为家里的人着想，因为他的唯一的出口就是你啊，为什么你会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压力呢、我觉得这是好像也是要需要去对话的，就是为什么说我找你讲话你会觉得很有压力，还是说因为男生就是通常是哀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要找到相处的平衡点、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结婚前相处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而且这个节目其实好处是在心理医师是真的会给非常精辟然后很具体的一些建议，就说分析说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可以说你的老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个情况下你应该要怎么样处理，然后可能可以改善关系这样。所以其实有些小小的片段可能会让你觉得哦，跟我情况也蛮类似的，就可以去理解说哦，原来这种情况对方是怎么想的，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啦。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边看边骂，想说天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女人，或者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老公什么之类的这样。但因为那个心理医生是真的很有名，然后而且是蛮有公信力的医生，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对这种两性关系对两性关系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看的。
那我们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再把这些上述推荐过的一些节目都列出来给大家看，但有些可能找不到，因为他讲的实在是太冷门了
对啊，
而且或者是大家有可能看了没有字幕翻译看不懂
啊。对啊，
这真的很可惜。但我觉得今天的案例其实还蛮发人省思的，尤其是我觉得那个跟妓女相处的这个
我一直想要另一个妓女
可是那不然要怎么讲非亲生女儿？
非亲生女儿
好长欸，
是妓女吗？是吧，
继父亲，
对，
继子啊
对啊，
对啊。
当然实际情况就是警方了解之后实际情况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那个节目其实可以就是投射出说哦，原来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有问题的，然后需要大家持续关心这样。对啊，然后或者是哦，原来跟一定现在有很多人是跟一些就是再婚的情况嘛，我觉得你要怎么样跟对方的小孩相处也是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这个案例去了解这样。对啊，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啦，所以我都跟我老公一起看。
我觉得这样子也算是一个跟老公产生话题的。
对啊、
对啊，
就如果你回家然后就会想说那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件什么事情、
啊、
可以看东西就不用聊天了、
所以大家可以跟另一半
看完之后聊天，
在我们的
讨论
提供的清单就找一个 跟你 另一半一起可以看的，
这是真的。因为如果你们可能因为如果一个没有工作嘛，然后一个在外面工作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话题很难产生共鸣，然后或者是甚至说其实我日常发生这些事情，然后我其实可以跟你分享，但我不知道从哪一个点开始开头。如果你们自己一起看这个节目，你就会说欸你知道我公司同事也这样子、欸、
对啊，
就他可能就会开启那个分享的腔咯。嗯，对，
真的，
所以还算不错，我们算是找到这些节目的一些使用方法了、嗯、
对啊，而且就算没有另一半，自己在家也可以看这些节目杀时间。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还好。
不想吗？不想吗？
杀时间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偏向娱乐型的节目。
你的西伯牙。
但我真的觉得其实你看好、哦、像选韩综跟或者是选一些日常消遣的活动，真的是每个人取向不一样、嗯、你看这人气他的取向就是一些家庭类的，他会比较有一些共鸣、
啊、
然后旭丽他本人他就是喜欢一些什么 fashion 时尚的东西、
啊、
他就会去找来看。然后因为像我的话可能就是偶尔很需要被鼓励的话，就会去看一些比较热血的选秀节目这样子。
我觉得看灌篮高手他也很热血，
小时候看过
了。哦，好吧。
听到那个日文版的那个片尾曲，我就好觉得好那个、哦。对啊，我觉得那 OST 真的很振奋人心、哦。
我之前还常想起那个梦幻游戏的主题曲。
梦幻游戏，
你没有看过这动画吗？
我没有看。
有看过动画，麻烦给我们留言，我们认清一下。就是它主题曲也非常的
好听吗？
中毒，我等一下播给你。
哦、好、嗯，
好啦，那今天谢谢人妻来跟我们分享。他这我刚刚看到他就是在分享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一点不忍心，想说
还是不要讲了，
白白动了一个心思，想说要来榨干他，没想到他在我面前一个很。辛苦的感觉，因为他讲话就是说啊，我好喘，
人气比较容易喘。
没有啦，因为毕竟到后期是那个，就是你的胃跟肺，就是因为这个
挤在一起，嗯、
对，就是挤在一起，很容易肺活量不足。大家希望不要误会我的喘息声。
人气祝你顺产，
感谢
大家留言祝福他，然后五星好评一下、
哦，对啊，
对啊，请了，请了，看人气人气的分享。
好的，那最后呢，我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有一些赞助我们的听众。然后首先是第一则留言是那个 One Me， 他说最喜欢你们的流畅语速和口条，写实又有趣的生活经验，聆听你们的 Podcast 是我一人工作时强力的精神寄托。
哇，
谢谢。
然后再一个，
他叫什么
他叫丸米
哦，英文吗？
韩文呢？
哦，丸米，谢谢丸米、嗯。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叫做 Miham， 他是我大学同学。哇，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写一个时光宝盒，然后大家那天就约好说我们十年后要再来开启这个东西，然后十年后之后大家就有点失联了，那东西一直放在我们导师的办公室里面。直到最近
时光弹那种
时光宝盒就一个盒子，然后里面放了一些大家写给未来十年后自己的信。哇，直到最近他就觉得我已经要退休了，你们什么时候才要来领你们的宝盒。哇，于是我们大学同学呢就召开了一个同学会，然后大家回去拆那个宝盒。那本人我因为是在韩国补课出席，所以呢我就说帮我烧掉，我不想看到，因为我就觉得我大家知道我以前写什么很中二的内容、嗯、我想说我不想看到，你可以帮我烧掉。然后我朋友还真的就是直播烧给我看，就拍影片了，他就放那个一个小碟子，然后就点火，就说好了，烧掉，处理掉，我真的没有看哦。然后他就说，大学同学他来留言说，在时光宝盒同学会才知道这个 podcast， 没想到一听就上瘾，永远支持老同学，希望小小心意可以让你们喝很多真奶，无瘾再睡五分钟，公司的同事都还蛮喜欢的。无瘾是什么？无瘾是一个牌子吗？
再睡五分钟是一个牌子，
对。然后还有什么初韵果之类的？同事也很喜欢、哦
欸、我都没听过、欸、
还有什么清水茶弄的绿豆沙。哇，最后说希望我们可以在韩国一直发光发热，加油哦。好感人耶、欸、
超感人的耶、
欸啊、
同学
居然，谢谢大
家。哇，因为这个节目跟你同学相逢耶、欸嗯、
我其实意外的还有蛮多高中同学大学同学都有在听，我真的觉得好谢谢他们愿意在这边听我讲话哦，
好感人，
谢谢大家。然后接下来下一则是小编、
哦、小编
他说新年快乐，然后他之前就有跟我说
放了一半不是吗？
对，他说我本来要想要赞助你们很多，但是因为想到你们第三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想说先 hold 住。
他怕他的钱石沉大海。
对，我现在来就是重新喊话，就是哎、欸、弟弟，你可以再给我们一些了。我们开始哦，可以再继续给喽。然后最后有一个没有留言的，然后他说前阵子看虚拟分享也买了 Milk Touch 刮脸跟肩颈。 炸裂爽，是是敲碗微微跟阿伦继续来。
大家真的可以用一下那个 Milk Touch 那个 set， 大概四月还会再开。
然后还有一个留言是社畜最爱姐姐喊什么，她说拖到第三季才抖内，我先去面壁，希望大姐财富自由，二姐换工作顺利。虽然韩国真奶比台湾贵，但相信你们都有收到我今天的心意。今天2月14号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你看我这隔多久，下一个
情人节又快到了。
再来就是已经赞助我们第二次的三三，在日本的三三，他说最新一季的两集都好喜欢，来宾的两位弟弟都很好笑，平常都有在 follow， 听完之后他最想去釜山玩看看，第三季也欢迎
欢迎，
我们真的会加油的，谢谢你们，好感人哦，
谢谢人气。
好了，我终于把他们练完了。那今天感谢人气来这边一边喘着跟我们分享他近期的，
当做一个运动，
对。希望以上的这些节目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看看，然后我会把节目整理出来在我们下方的那个资讯栏。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再记得帮我们五星好评加留言，
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寄信到我们的信箱，
或者是说你有什么一些婆媳家庭困扰啊还是什么的，你真的也可以写来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就会帮你转达，就是正到时候正在休养的人妻那边，然后他就会，
啊，我最会对付长辈了。
他好厉害哦，
长辈打人你赶快寄信来，大家寄信来，因为我现在累积了一些信，但我就是因为分量太少没有办法做成一集，很困扰，
等到问题够多应该可以开 Q。
我历任男友的妈妈都很爱我，所以大家，
他历任男友的妈妈都很精彩。
英光 Danger
对啊。
还是说你刚生完之后，然后你如果觉得有一点想要摆脱小孩的话，我们再来录一集
可以啊，
你就把小孩就甩包这样
给英光。
对 对
我老公说他很愿意
哦。好的，
他说他可以自己带小孩，
优质老公，
对，很
求生欲 up up，
对，求生欲超满的，
哦，对。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喜欢的话记得再follow我们的 IG 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